第一次就是有小生命在我手里、手心里就离去了，然后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3天。可能因为我之前的一些行为也结交到很多这个做宠物救助的朋友，然后这些朋友也非常信任我，在我在朋友圈里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开始哐哐哐给我砸钱，就是6000的费用，就是哐就给我砸到了3000元。就看到他们好像蔫巴了，立马送医院；哎，吐了，立马送医院；哎，怎么拉稀了，立马送医院。被宰了好多钱，就进医院就是随便见个检，随便做个检查就要1000起步的呢。
大家好，我是奥利乌。狗咬人不新奇，人咬狗才是新闻。不过从现在看，也已经有点过时了。在今年的10月16号，成都的某小区，一个2岁的小孩被没有拴绳的大型狗撕咬，然后女孩的家人在网上发起了筹款200万元，随后就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以及众多小区对流浪猫狗的大肆扑杀。爱猫爱狗人士与声援扑杀流浪动物一派激起的论战，狗咬人以及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显现。因为一只宠物犬引发的猫粮狗粮投毒事件，对每一个猫主人和狗主人都是一件非常痛心和无奈的事情。今天邀请的嘉宾是一位拥有3只可爱小猫的老母亲，也是一只流浪布偶猫的救助者。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猫主子跟狗主子的故事。欢迎一下小白妈。
Hello，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白妈，就是我有3只小猫，然后有一只小布偶，它就是非常亲近我，所以的话朋友会发给朋友很多它的照片，所以朋友们一般都会称我为小白妈。然后就是像刚才奥利弗说的这个狗狗咬人，然后导致了后面的一些恶性的事件。这个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关注，然后我的朋友也都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首先这个狗咬人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可能不完全是狗的问题，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狗主人的问题。就首先这个狗不应该在城市里养这个烈性犬，并且不把这个烈性犬看管好，让狗的可以，它可以一只狗，就是单独的一只狗在小区里面溜达，然后导致这个恶性的咬人伤人的一个事件。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后续的一个投毒事件，这个我了解到的，就是有抓到这个投毒人的这个情况，然后了解到的一个信息是，是一位家长，一位母亲，就是担心自己的小孩也遭遇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去投毒，他要把周围的所有的动物，猫和狗全部都杀掉，这是一个爱子心切的一个母亲，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称呼这部分人类，就是他是掺杂着就是自己的个人情绪，就作为一个发泄的途径去，找所有带有宠物字样的这个快递去进行投毒，以及发展到后来就是已经有很多事件，就是不只是宠物的一个用品，它是无差别的去攻击，就可能人类的衣物，使用的物品。还有更有甚的，就是人类的食物以及婴幼儿的食物都会去做这个投毒，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现在已经不太好去做定论这个事情了。
这个我最近也一直在看嘛，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最近刷那个短视频嘛，然后经常会刷到一些就是投毒的，一些视频，就是有的他们因为今年也接下来马上就是双11嘛，很多人就趁这个时候再买一些猫粮或者狗粮嘛，然后买回
对
来
的，
之后就说，袋子上有针孔，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对，
最近出来说要教大家就怎么看那个袋子上有没有孔嘛，然后他们就说到一个办法，就是说把那个袋子先放在水里面，就是如
对。
果说有那个泡泡冒出来的话，就有那个针孔嘛，就其实就是跟以前那个自行车轮胎坏了是一个道理。然后，刚刚其实你也已经聊到这个了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一方面。的确，我一开始看那种短视频，我也很气愤嘛。然后我就给每一条这种话题的视频底下都去点了个赞，对，就这种方式。然后后来，不过我也在就是网上看到一些，就是说， 就是像投毒这种事件，就不排除它可能性确实是有极个别这种脑子不太正常的，有一些反社会的这种人去做些事情啊。然后，但是其实也有可能是有一些人就是为了博眼球，他可能就是自己并没有做，然后就是通过这种行为来博流量的也有。对，所以这种也不好说。反正现在就是各种鱼龙混杂的这些事情都挺多的。
对，是的，确实也挺痛心的。就现在正好是双11的时间，我自己个人的话也是，本来是计划要买好多东西的，要给宠物买这个零食啊，买吃的，买粮。然后来就是那个价格，如果不是非常低的价格的话，我都不会去买。我觉得不用为了，就是省了一点钱去冒现在这个风险，还是想要等这个风头再过一过，然后再考虑去，买一些这种小动物吃的东西。
那这个事情其实真的会对你有影响哦。
对对，对我影响还蛮大的，很生气是一方面，然后就是自己也会就是这个购物习惯也会受到影响。
我也知道你养了3只猫嘛，然后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3猫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的这3只猫都是属于机缘巧合下去养的，我本身刚开始的话，我是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2019年，然后我当时是想要去养一只小猫，然后刚好我闺蜜在附近的这个宠物店，就是卖宠物用品的店里面看到有这个小猫出售，然后当时是就是有只小黑猫，但是当时不懂，就那只小猫是在一堆里面特别活泛的小猫里面有一只感觉蔫蔫的小猫，我觉得它好可怜啊，我觉得我想照顾好它，然后把它带走了。结果它是只星期猫，就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对，它就猫冠，就是冠状病毒发作，然后当时就没有留住，也花了很多钱，然后又转医院又去治疗，熬了好几个通宵，都是没有挺过去，最后还是走掉了。然后当时就对我打击非常大，当时是第一次，就是有小生命在我手里、手心里就离去了，然后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3天。所以说也是，就是根据我这个人自身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不太建议大家去在这个宠物店里面去购买小猫，就是这个是不太有保障的。如果大家喜欢品种猫的话，可以考虑去正规的猫舍，有这个猫的血统证明啊，有这个他们猫舍环境非常好，不是为了去繁殖去作为商品售卖，就是去做这个繁殖的，而是说保持着这个很好的一个有序繁殖的一个规律，然后有这个血统继承，这样的猫的话，它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不会容易生病，就是它能够陪伴你的时间更长，并且会让你很舒心的拥有一只可爱的健康的小猫。然后另外一种途径的话，就是可以去领养代替购买。这种小猫的话，就是我们的小流浪猫、中华田园猫，它们的身体素质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我的这个第一只就是这个第一只猫走了之后的第二只小猫，就是领养了一只大橘，身强体壮，结实的很，一身腱子肉，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考虑的选择。
你第一只那个小黑猫，它其实你说是星期猫嘛，就是说带回去1个礼拜，它就其实就是不健康的猫，或者说就是
对，
有
是
自
的。
带这种瘟疫的猫。像这种猫的
对，
话，我不太懂啊，就是这种猫如果就是不幸运的买到了的话，那这种店里面能保证给你赔钱吗？因为毕竟这种是他们自己问题产生的。
对，是应该是要赔钱的。就是当时的那个店家的话，也是跟我协商，让我去他那里再拿一只猫。就是他没有说赔我，就让我再拿一只猫。但是我当时已经是情绪崩溃掉了，然后完全没办法去正常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直接把他拉黑了，没有要任何赔偿。然后当时反正这件事情过渡出来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能够，就是想要养小猫的各位未来家长也能够规避掉这个事情，尽量让它不要再重复发生。
好，那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三猫嘛，然后刚刚你说到那只大橘，大橘其实也是领养的，对不对？
对，大橘是领养的这个流浪猫。对，我当时大橘领养的时候是，就是我第一只星期猫去转院之后的那家医院，然后那家医院是个流浪动物的一个友好医院，所以它跟一些救助人有合作。然后当时的话，因为这只猫，然后医生了解这个情况之后，他给我建议说，你要不要考虑去领养一只比较皮实一点的猫， 就是他给我推荐，就是你比如说你领养一只橘猫，就是绝对特别特别壮，特别皮，
我了解
对，
到，好像橘猫是所有猫里面最好养的，就是最
对
不
对
容易生病的猫。
对，对，是的，它很结实，它很壮。哎，但是说最不容易生病也不好说，因为我领养的这只猫，因为它是小时候有一段这个流浪的经历，那它的肠胃可能是有损坏的，就是它的肠胃其实没有那么的好，然后我去把它领养回来的时候，当时我就是不敢养小猫了，然后我是让那个救助家庭，就是那个救助人，就是跟他沟通好，就是小猫在他那块儿养到3个月之后，然后他这期间的这个费用就是一些罐头啊、粮啊什么的我来提供。可不可以？然后他也是同意了，所以说我是在3个月之后接回家的。然后这只大橘小时候的性格非常的冲，就是它是那种猫中异霸的性格，它是家庭的绝对霸主地位，它是要最高的地位的。但是我不可能让它知道这个最高的地位，所以我当时是天天跟它打架，就是它不让我摸它，然后还要过来凶我，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拿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它要咬我，我就把矿泉水瓶给它咬，然后它就咬那矿泉水瓶咬不动，然后就怀疑人生，然后最后败局二线，然后跟我和平相处了，是这样一个相处过程过来的。
是哈，感觉猫也是跟人之间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有没有？
对对，是的，是的，它小时候真的特别可爱，睡着的时候那个睡颜睡姿都非常非常可爱，但就是性格会凶一点，然后跟它相处好，磨合好之后也是，就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个相处过程。当时的时候，我的胳膊上、腿上全都是伤，就是它给我挠的、咬的，还给我脸上咬了一口，破相了都。
那需要打针吗？
啊，不需要。就这个狂犬病毒的话，其实可能我们国内把这个有点就是太过于重视化了。就是小猫如果说它本身是有这个狂犬病毒的话，它是活不过7天的，就是它感染之后，它7天内必死。所以其实这个狂犬病毒它这个传播的这个范围是非常的窄的，就是很难去传播出去的。
之前呢，就是想过要去领养，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是通过上海有一些这种宠物领养组织，他们会有一些公众号之类的嘛，然后公众号上经常会发布这种消息，然后如果说有人要领养的话，其实可以直接通过公众号上去申请这种，然后对方的话，当时我记得是给我丢了20个问题，然后他会
啊，
让我
对。
很多问题，真的让我填写，就是。包括说，我有没有一些养宠的经历，然后以及他会很直白的问我，就是，你会在每个月上给猫或者给狗投入多少的钱？然后他也会比较关注，就是你领养猫是合租啊，还是说就自己租
对，
嘛？
是的。
对，他们对于一些就是合租的人好像不是特别友好吧，我感觉啊，像他们提了的各种问题，我觉得就是领养一只猫的条件其实还蛮苛刻的。对，所以不知道像你从医院领养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条件哦？
有的，有的，像我之前也是有跟你一样的这个，就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当时也是跟这个上海流浪，应该是叫上海流浪之家吧，然后想要去领养一只小猫，但是因为我当时住的是公寓，然后公寓的这个纱窗它不是很合规，它会有可能是说这个小猫把纱窗顶开，然后钻出去，所以他们拒绝了我，也是非常严格的，就当时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理解，我说我就想我肯定会就是对这个小猫好，为什么不把这个小猫领养给我呢？然后但是后面自己去做了这个救助之后，就完全可以理解他们这个心情了。甚至的话，我去做这个审核的时候会更加的严格，就是比他们要严格的很多。我会要求的方方面面的所有细节，我都会要求到能够接受我的这个领养。规则之后，我才会考虑去把这个小小动物去领养给它。像我救助的那只布偶的话，就应该是，就我推测它应该是一只后院的种母，然后当时是生孩子生到不能再生，生病了之后就把它直接抛弃掉了。我平常的习惯的话是会跟一些救助人保持这个联系，在救助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会就是。进行提供一些帮助，就是人力物力的方面的一些帮助。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是，这是第一次去做这个救助。平常我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为小猫发起的一些筹款，就是每只小猫50，就这样一个流程。看到一只捐50，看到一只捐50，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平安的话是， 有一天晚上，我和闺蜜我们一起聚个餐，然后晚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在路边就看到一只布偶，然后它看到我们之后，它就很害怕，就躲到车下面去了。然后我们看到它，就是发现它是不对的，是母鸡冬一直冻在地上，然后就很胆怯的看着我们。然后我和闺蜜我们几个就是很纠结，说实话真的很纠结。当时很清楚，如果说救了这只猫的话，进医院肯定是4位数起步的。然后的话还不能够担保它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个疾病，如果有重大的疾病，比如说猫瘟啊、猫冠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骨折啊，一些需要做手术的这个费用，就是很高很高的。我们就是很担心这个费用会不会承受不起，然后最后纠结了很久，然后属于是一咬牙一跺脚救吧，然后我们几个就是围着那个车跪了一圈，然后想办法把小猫给拽了出来。然后小猫旁边就是遗弃它的那个纸箱，然后我们把小猫装回纸箱里，然后我们就是抱着小猫去找了一家，通宵的这个宠物医院，然后当时宠物医院做完检查之后，说是这个子宫蓄脓，然后还就是松了一口气，就是不算是很严重的一个疾病，但当时这个宠物医院有点狮子大开口，他给我们出的这个诊疗费用就是要将近1万块钱，就是非常非常贵，然后还不包括后续的一些这个治疗费用，那说实话是有点讹我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跟他讲说，我们要转院，然后他吓唬我们，就说你这只猫今天晚上一定要做手术，如果不赶紧做手术的话，它是会有生命危险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谈价格，然后最后是，因为当时也非常晚了，已经折腾到1点钟了，然后是跟他谈到了6000元，包所有的这个费用，然后最后是谈妥了，谈到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就把小猫放在了这个宠物医院做救治，然后我们就各回各家，就等它的好消息。就是比较幸运的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小平安的后续的一个恢复是非常顺利的。虽然说它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它很挑食，它什么都不吃，就可能它难受不舒服吧，它吃不下去，然后我们就很担心它。当时有很多的猫友，就是我们都一起在关注这件事情。然后给这个小平安去寄了很多的这个零食罐头，就是去骗他去吃东西。然后在我们就是很多人的一起的关心下，然后小猫的这个就是身体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到大概1周之后出院，我就接回家了。然后当时也发生了一件就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小猫的这个救助费用是6000块钱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属于刚失业，就是刚被上一家公司裁员，然后属于一个待业的一个状态，并且的话，这个经济实力不是很好，没有什么存款，所以的话就是朋友就是知道我这个情况，就建议我去发起一下众筹，然后就是看一下能不能把小猫的这个医疗费用去筹集一部分。然后当时我可能因为我之前的一些行为也结交到很多这个做宠物救助的朋友。然后这些朋友也非常信任我，在我在朋友圈里，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开始哐哐哐给我砸钱，就是6000的费用，就是哐就给我砸到了3000元，然后剩下3000元去做了一个这个众筹的一个，当时叫追梦筹还叫什么东西，做了一个链接，也非常快的就把这个钱给筹齐了，就真的就是特别特别感动。
是的，当时你那个发那个众筹的时候，我看你也是在朋友圈里面发嘛，然后我也看到好多人去帮忙做这个救助，所以我蛮就是没有想到的一点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原来是有一种就是众筹是针对这种流浪猫狗的众筹的，这个是我以前没有想到过，因为像之前那个。我们说到那个新闻那个案例嘛，他们就是针对人的这种众筹，就市场上是蛮多
对，是
的
的。
哈。对，但是流浪猫狗的这个众筹，我也是通过你这个事情我才知道是原来是有这种众筹的。对，然后第二个是，没想到是就是原来有这么多人，还是就挺有爱心的吧，就是
对，
对，尤其是可能是你们一个圈子的这些人，就是也比较喜欢猫猫狗狗，所以。好像就是说会有这种就是救助猫狗的这种习惯嘛，就像你说的，可能看到就会做一些救助这样子。所以那
对，对，
像
是的。
就是我好奇的是，比如说可能像我们哈，就是也没有说那么 就是比较频繁的去捐一些捐款嘛，有可能偶尔有那么几次吧，顶多了。但是你们是怎么做到，就是说会看到有一些救助就会去发一些善款之类的？
就是这个，我感觉可能有好几个方面。就是首先对于我来说哈，就第一个方面就是我自己做过救助人之后，我就是能够非常切身的体会到这个救助的困难，以及对救助人的一个心理压力，就是非常理解这种压力啊。如果说有其他人愿意承受着这种压力，能够去挽救一条就是生命的话，我非常非常敬佩他，所以我愿意以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去给他给到一个支援，这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属于自己的一份愧疚，就是我很担心我在路上会遇到这种需要救助的小猫，我真的非常担心，因为我自己的能力不是很高，我就可能路上遇到流浪猫来蹭我，我可能只能给它点吃的，我不能带它回家，我就很愧疚。但是我看到别人愿意给它一个家的时候，愿意提供这个帮助的时候，我就想要去捐助一点。然后再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日行一善，我在为我自己积德。
你们的境界好高啊，不得不说。
没有没有，但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
那你有算过，就是首先就是这一次的救助嘛，差不多也花了6000块钱。其实后来还是比较一个圆满的结果吧，就是还是通过众筹这种形式，都是把6000块钱凑齐了嘛。然后以及说最后这只猫找到有人领养，领养人他其实甚至都不用付一分钱去，就
对，是
是
的，
花这个原本的那个救助的费用嘛。也就是说，他其实是零元购，就是后来就领养了这只小猫。
对，是的。然后这个领养的过程的话，也是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是这件事情上，就是救助这只小猫的这件事情上，还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小猫领养就是救助，就是治好病回到我家之后。大概过了有半年的时间，可能时间也比较久，可能不到半年，5个月、4、5个月左右。然后当时的话，也发了很多就是求领养的这个信息，然后也做了一些推广。但是的话，加我的只有一个人，然后这一个人的话还上来就问我：“你好，这里是免费领养布偶猫吗？”我当时就把他划掉了，然后我就很委婉的告诉他，然后可能不太合适，跟他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找了一个借口，然后就告诉他啊，这个不太合适，你再找一下其他人，然后就结束掉了。然后比较巧合的是，后面我在朋友圈发的时候，之前在宝山的一个邻居，就是我之前公司附近加到了一个当时疫情嘛，大家互助，所以加了很多邻居。然后这个邻居看到小平安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小平安挺委屈的，就是小平安在我们家的这个情况是。我家小白非常吃醋，然后小平安又老想过来黏我，然后我家小白非常非常吃醋，他一来黏我，小白就去打他，一来黏我，小白就去打他，然后我觉得他就很可怜，他就远远的看着不敢过来，然后凑过来之后也可怜巴巴的那种，然后就这样一个视频，然后就打动了这位领养人的心，他觉得哇塞，他实在太可怜了，我一定要给他所有的爱，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然后所以他就过来跟我沟通。然后当时我给他提了是非常非常多的要求的，就我要求要这个家里要封窗，然后要科学喂养，然后我也知道他自己是家里有2只小猫的嘛，然后我是要求他去把那个国产的粮换掉了，换成进口的，而且因为他家庭条件非常好，我问了一下他预算之后，我是让他换成了就是进口里面我都买不起的粮，我都喂不起的粮，然后他也是欣然接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是非常合适的。然后他也是把自己的房产证直接就是拍照发给了我，就让我放心。他是一直在上海这个定居的一个人，然后他们家的家庭条件也非常好，然后自己的狗狗已经13岁了，而且自己狗狗是有糖尿病，眼睛都瞎了，然后每天他们那个住的楼是没有电梯的，然后6楼，然后是60斤的狗子好像是，然后她老公就每天抱着狗下楼遛狗，然后再把狗抱上来。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非常有爱心，对宠物是非常尽责任的一个家庭，所以最终是同意了他的领养。
那这种家庭，你如果都不能让他们领养的话，这上海应该找不到这更合适的领养家庭了，
对，是
是
的，
吧？
是的，
他原本就已经有2只猫了，对吧？所以他
对，是
养
的，
了又是3只小猫。
对，是的， 其实它两只就够了，但是它就看到平安那个视频，我觉得哇塞，它一定要给这个小猫一个家。
是不是也是个女生呢？我感觉女生
对，
比
是
较
的。
容易敏感。
对，它是被这个视频触动到一个小姐姐。
像你后来救助了之后，其实也发了一个筹款嘛，然后那个筹款的话，是不是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到了6000块钱？
对，非常短，我好像当天发，当天就筹满了，我都很震惊。
后来你有分析过吗？都是一些，可能都是不认识的人，对吧？
对，大部分都是不认识的人。然后我有猫友，就是我们经常，沟通一些小猫的这个聊小猫的一个群，就是一个猫爬架的一个售后群、客户群。然后我们在里面经常会聊天什么的。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有一个猫友，真的我都震惊，啪就给我打了1000块钱，我就是，妈呀，怎么这是真的吗？就这种心情。
是的，是真的爱猫呀。
对，是的，是的。
不过另外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们当时去那个医院，然后像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也挺就是见风使舵的这种医生，感觉也有一点，就不是应该在这个节骨眼儿说，就是针对你们去开这个价，对吧？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是救助的这个小猫，虽然它有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又对你们说，开1万块钱的这个价格，当然我们也不是很懂嘛，这个手术的复杂程度以及它实际到底应该是多大的开销啊？但是，还是确实有一点狮子大开口哈。所以现在像
对，是
这
的。
种医院的针对宠物猫狗的开销，确实还是蛮大的，尤其是一些普通的。小病可能也要花上千块钱吧，因为我印象中有
对，
一次
是
你的
的。
猫好像是拉肚子还是什么，其实也是花了不少钱的嘛。
对，是的，是的。其实，宠物医院它不能够，就是当我们人类医院这样去做定性，它没有医保嘛，然后也没有国家扶持，它其实是一个商业行为的一个机构，它就是用来赚钱的。所以医生可能不完全是医生，他还是一个销售，所以的话，这个价格高有这个砍价的一个情况，也说实话是蛮正常的。然后刚才你的这个疑问就是子宫蓄脓的这个治疗。这个真的，说实话，这个手术的难度我后面了解过，它不是很高。然后这个价格的范围的话也是比较广，就是我朋友他自己有朋友去开这个宠物医院，问了一下价格，就是他如果他的小猫去做这个子宫蓄脓的治疗的话，做这个手术的话要多少钱？然后他的朋友给他开了500块钱，你就知道这里面的水分了吧？但是也要
也是
看地
后
区
话了，
的，对，是的，也要看地区，也要看时间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你刚才问到的，就是墨宝的那次肠胃炎的一个情况，它那个时候是因为疫情嘛，然后我们上海那段时间都被封起来了，不能够出去，然后当时是找了外卖小哥把这个墨宝去送到医院去的，然后那个医院才是真正的狮子大开口，就是一个普通的肠胃炎，可能去挂消炎水，然后稍微吃点益生菌就好了，他给我开了4000块钱的益生菌，根本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后来你送我的那个益生菌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买的？
对，是的，不得不说药效是挺好的，但是真的太贵了。
那猫的肠胃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感觉怎么跟小孩一样？
对，是的，就当时也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我自己的猫就是也从来没生病嘛，然后墨宝的话，当时可能因为换季，就可能那段时间你记得吧，就是春夏交接换季，然后可能导致肠胃炎了。
那你其他的有遇到过一些需要就是送医的这种情况吗？
有，我在小菊和小白小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是不懂，然后也没有跟其他养猫家庭去接触过，所以看到小猫有什么不对劲，立马送医院，真的，就看到他们好像蔫巴了，立马送医院，哎，吐了，立马送医院，哎，怎么拉稀了，立马送医院，被宰了好多钱，就进医院就是随便做个检查就要1000起步的嘛，真的是那段时间很糟心。
那你真的在猫这个事情上应该花了真的不少钱呢。医院的开销是蛮大的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猫粮，然后还有一些猫的用品，然后甚至说猫玩具等等，这一部分，
对，
我估计应该开销也不是很小吧。
对，是的，
嗯。
我买了一个猫爬架，这个爬架蛮不错的，然后用了现在应该有3年多，一个实木的猫爬架，他们也非常喜欢。这个爬架我记得好像1000块钱，不算很贵。它那个贵的话，这个类似的爬架，品牌的，然后应该要3000，所以这个价格还算可以。然后还有一个跑笼，跑笼实木的是1000块钱。啊，每个月的猫粮开销感觉还好，应该3只猫有个500块钱就够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些罐头啊，然后逗猫棒啊，然后他们一些零食，磨牙的这个鸡脖子啊、冻干啊之类的，就每个月的花费3只猫可能1000以内吧，800左右应该就够了。
我听说，就是如果说养，因为很多人养了第一只猫之后，都会很想养第二只嘛。然后
对，二胎家庭。
他们的逻辑就是说，养一只再养第二只，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共用的嘛，所 以
对，
会省下蛮多钱的。所以这个
是的，
理
是的，
论是靠谱的吗？
对，靠谱的，很靠谱。用的猫粮啊，猫碗啊，就是你不用买很多套，就是买一起的就可以了。
嗯。好的，那其实刚刚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800左右的开销。这个开销
对，
水
三
平
只。
是，啊，对，3只。那这个开销水平在你们养猫的友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这个就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就
啊？啊。
是猫的这个饮食，就是作为养猫人来说的话，它是有一定排序的。猫粮的话，虫猫粮是在最下端，然后猫粮加猫罐头的话是上一层，然后再上一层是虫罐喂养，再上一层是这个猫饭，就是自制猫饭喂养，然后再上一层的话是生骨肉喂养，就是直接给猫喂这个配比好的生肉，是有这样一个排序的金字塔排序的。所以我这个属于打工人，实在照顾不过来，就是选的这个最简单，然后也是它的这个安全系数也是最高的一种方式来去做这个喂养。
对，我之前有看到过那个猫饭的制作流程，然后现在抖音上很火的一些猫饭制作嘛，它会
对。
就是说就是有哪些品类嘛，比如说有什么肉，各种肉混在一起，鸭肉、
对。
鸡肉这种基本上是哈，然后他会抖音上又会说，我觉得很搞笑，就是说我们正在为李女士制作您的猫饭，然后好像就是说全程都是有一种在比较食品安全的这种监控下面生产的这个猫饭，所以说猫饭这个东西应该是在以及说生骨肉嘛，这两个东西的价格其实会比吃猫粮以及猫罐头是要贵蛮多的。
也不好说，也不一定，可能价格上是持平的，就是纯罐头喂养的话是比较贵的。如果说猫饭和这个生骨肉的话，可能没有那么贵，但是它需要付出的这个人力成本是要大很多的。
人力成本指的是要经常购买吗？
不要做嘛，就是你要做饭，你要准备这个肉，然后你
嗯。
要去做这个配比，然后尤其像生骨肉还是比较麻烦的，你要冻肉，然后又要化肉。去给他们喂，然后喂生骨肉的话是必须要定期的去很严格的定期驱虫的，要有一定这个成本的。
哦，这个不是说预制菜那种，就是直接从网上能买到，还是
对
说
对对，
要主人自己去定期的，自己实际去做的？
对，是的，像网上买的这个猫饭，说实话我并不是很推荐。因为人为去制作的话，它不是像流水线一样，它有完全这个完备的一个消毒的一个流程，有这个流水线灌装的一个过程，你不能够保证它里面会不会带什么细菌，然后细菌在长时间的这个封闭发酵的过程中会不会繁殖得更厉害，那么会不会小猫吃下去之后对身体有影响，这个是不好说的，所以其实不是很建议。
好，还有就正好讲到猫粮嘛，因为我是自己养了一只猫，然后因为老家其实还养了2只狗嘛，然后我就能够感觉到，其实猫跟狗它们在吃的粮上，其实价格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首先
对，
猫毕竟还是它的吃的东西还是会比较少的嘛，但狗的话它其实特别费粮，所以像
对，对。
正常像我们在农村的话，很多家庭他们虽然说养狗，但是不会说去给狗喂这个狗粮嘛。因为一袋
对。
狗粮其实便宜一点的话，真的是蛮便宜的，狗粮也要200左右。一袋
对，
差不多
是
十
的。
千克的狗粮的话是在200左右，但是一袋10千克的狗粮吃不了很久的，基本上
对，是的。
吃个把月，也
嗯。
就两个月吧，2个月左右其实也就吃完了。所以正
对。
常的很多人家都是喂狗就直接吃饭嘛，就米饭啊，
对，
然后
是的。
混着一点肉之类的哈，像这种
对
情况
对。
比较多。对，所以，但
对，是
是
的。
据我了解，也是，如果说长期吃这种就是油盐含量比较
嗯，
多的，就不管说是对人不好，其实狗也不能吃这种含盐 量特别
对，
高
是
的
的，
东西，狗其
对，
实也会有三高啊，或者说引发
对
的这
对，
种问题。嗯，
是的，是的。
嗯。
其实蛮建议，就是如果说养狗觉得这个狗粮成本比较高的话，蛮建议去给它吃人吃的饭的。但是人吃的饭，它那个菜最好过一遍水，就是把它这个盐分冲洗掉一点，给狗吃。是挺好的，说实话是挺好的，因为狗是杂食动物嘛，它不像猫，它猫会要求这个有这个宠肉的要求，狗的话就不会，你这个主食啊，肉啊、菜呀、啊、蔬菜、水果啊，它都可以吃，都可以消化。刚才有说到就是这个粮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粮的话也有一点我了解到的一些知识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像目前的情况的话。国内的话是没有这个对于宠物食品有一个严格的监管机制，就是不像人的食品的话，它会有一个法律法规去监管它，让它不能够去就是太过于的这个克扣用料啊，或者说偷梁换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种情况对于人的食物来说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对于猫的这个食物的话还挺常见的啊，就很就是我们当时是。很直观的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他是一个网红博主，然后自己要去制作这个猫罐头，然后宣传的是用的是这个新西兰的鹿肉啦，然后什么什么高端的肉啊，什么什么高端的肉，结果他在直播去开封肉的时候，发现这个肉是已经过期了3、4年的这个僵尸肉，然后翻车大翻车。其实像这种摆在明面上就可以看到的问题，就可以也引申到很多这个粮上面。还有一些罐头上面去，就是首先的话，这个罐头它是分为这个主食罐头和零食罐头。像咱们国内的一些罐头的话，它基本上都是零食罐头，比较少去做这个主食罐头的。因为主食罐头，它不会就是非常就是好吃，就是没有那么多优食剂，它是作为一个猫的正常营养摄取的一个东西去做的。但是零食罐头的话，它就会花里胡哨的，又好看又好吃。就是人看着也觉得哎挺香的，然后对于猫来说，哎好好闻，来一口，有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它这里面利润是非常可观的，它是一个商品，另外的话就是猫粮的话也是这个情况，就是它可能标明了它是我是什么什么样的好肉，我是什么样的东西，但其实它里面可能比如说鸡，它这个是全鸡，就是鸡的什么东西都有，鸡毛、鸡骨头。然后，鸡的内脏、肉等等，它可能这个肉的含量就非常少，它大部分都是这些不好的一些鸡的东西，就是滥竽充数去做这个粮的，所以没办法去把控它的品质。但是这个东西是会让小猫去吃下去的，所以国产的这个毒猫粮，然后让小猫致命，然后付出一些身体代价甚至死亡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一般会不建议我的这个。朋友养猫的朋友去喂这个国产猫粮我也希望我们以后国家能够出台动物的宠物食品的这个法律法规去把它完善起来。我也非常希望以后能够买国产的猫粮，我也不想买进口的，太麻烦太累，而且我非常爱国，我就想要买国产的。另外的话就是像这个进口的猫粮的话，也不是说所有的猫粮都可以吃。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在去年的时候，美国有这个俄亥俄的这个氯泄漏的事件，并且这个事件的后续报道非常的少。然后我也看到，有记者去做探秘的话，这个对于记者本身的影响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它这边猫腻是很大的。我就把美国的粮全部都打了个叉，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不会再去买任何的美国粮，起码要。3年最少要3年的一个时间去沉淀下来，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才可能去继续考虑。 但这个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猫粮的出口国，然后就一下子把我家小猫的这个粮的这个口粮的这个路径给砍断了好多，然后现在又开始去看这个德国粮，就是想要去买德国粮，但是德国粮的货源不是很稳定，而且价格非常高，就搞得我这个养猫的成本又大了好大的一截。
德国粮的价格跟不管说是跟美国粮也好，还是就是跟其他国家的相比，价格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算是比较高的了，因为德国它是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是非常完善的，并且它这个非常严格，就非常严苛了，就可以说是你就是买德国粮是很放心的，但是因为一个是关税，一个是量的原因，它这个代理非常少，就是国内基本上去做这个猫粮代理的是这个。我了解到的可能是美国的比较多，所以美国粮一般活动多，然后价格也比较合适。但是德国粮就会贵很多，像现在粮草的价格非常的贵，6公斤的这个有力粮现在已经快1000块钱了，就
哇，
是，
这么贵！
对，是的，就
那你的
是，
开销不是又上来了？
对，是的，就猫母亲震惊，猫母亲心痛。
那如果说是从你的经验上来说，国产粮目前没有特别合适的是吗？你觉得？
国产粮就是我也会觉得有些比较合适的，就是某一个品牌，就是它是出了名的只谋财不害命，就是说它价
哦，
格
就
可能
是
比
我
较，
用的那个
对对对，是的是的，
粮。
它很好买，就是毕竟国内嘛，买这个国产粮是比较好买的，而且它的这个奶膏比较好，就是我们救助的小猫的话，都会给它去喂这个奶膏，适口性也非常的好，然后安全性也非常好，因为它这个品牌是出了名的，他们自己的一个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并且它的一些处方粮蛮好的，就是一些泌尿有泌尿疾病啊，有这个三高啊什么的要去吃的一些这个粮，它的品控也非常的好，非常放心。因为这个粮它在国内是非常好买的，就是也不用担心它的这个品控，也不用担心它会大翻车，所以就是会比较放心。
好的，你除了猫粮，有没有其他关于养猫的这方面的小的经验要分享的？因为我感觉你是对于我而言是一个是降维打击，就是我从你这边能学到很多养猫的知识。
没有没有，我也是这么学过来的。可能你也需要加一个这个猫爬架的群，能够学到很多知识。
他们的进群要求是要买一个猫爬架吗？
啊，对对对，是的，
真的
对，
啊？好吧。
就是也是因为我买了，所以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群，才加进去的吧。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讨论，就是现在关于流浪猫狗的这个问题吧。然后其实刚刚也前面也提到，很多其实，在那种尤其是小区或者说像一些公园里面，会有很多流浪猫嘛。然后呢，有一些流浪猫它其实是弃养的，或者说是在公园里面繁殖出来的这种小猫也会有啊。然后我看到会有一些比较。有爱心的这些人嘛，一般的话，普遍都是年纪偏大的这种阿姨或者叔叔这种，他们会去喂猫。然后很多这种爱心的喂猫人士，其实，我遇到过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阿姨，她是也是上海人嘛，然后也是在我们当时住的小区附近，会每天定期的去喂猫。那个公园里面还蛮多，就是。喂猫的这种人，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装备，就是有的他可能会拎一个行李箱，然后有的他会拎一个大的拖车，然后里面放了一桶啊，就是一大桶的猫粮。然后我有问过他们，就是像这种猫粮的话，他一次出来可能就一桶猫粮就喂光了嘛，因为一个公园里面其实流浪猫还是挺多的啊。那像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她其实。他主要他自己可能也他自己说可能会炒点股，然后也会搓搓麻将这种，其实很多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以自己就为爱发电，用自己的那种退休金也好，还是说通过卖一些，做一些微商吧，就是然后通过这种形式，然后赚点小钱，然后钱可能都用来买猫粮了，就这种也挺多的。
对，
对，所以
对，
像
是的，
这种现象的话，你有见过吗？然后像这种流浪猫狗的一些处境啊，你有看到过吗？
有，当然有了。然后我也是有长期资助一个徐汇区的一个 外宾，就是一位大概70多岁的老爷爷，然后他会就是坚持每天晚上去喂猫的一个老爷爷，我每个月会给他捐助100块钱，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我有很多救助人，他会专门去买另外一个救助机构，就是叫这能提吗？就是南京的一个救助机构，他会以商养善，自己有这个救助的园区，然后通过自己卖一些周边产品，卖粮，然后去养自己园区里的这些小猫。然后这是我这个救助人，经常去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也是观念上的一个区别。这位外宾的话，他是不支持去做这个给猫去做绝育的，他觉得猫就应该释放天性，他尊重猫的天性，他希望猫去生猫崽，然后生了猫崽，他也会尽力的去照顾它，这是一个看法。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应该算是绝大部分的救助人的一个看法，他会在喂猫、救助猫、养猫的同时，他也会去把它绝育掉。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是完全就是治本的一个做法了，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个后面这种做法的。因为如果流浪猫不去加以控制的话，那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一年的话，猫是会要去生2胎的，就是春天生一胎，秋天生一胎，这样的话就非常麻烦。它本来一只猫，一窝猫它多的话，它可能5、6、7、8个，然后如果少的话，最少的话2、3个也是有的。那这样它就是翻倍、翻倍、翻倍的去增长。还是要去做这个绝育的一个救助。这个的话，我们是把它称为 TN2，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民间的一个自发的组织，我们可能拉一个群，就是一个地区拉一个群，或者说我们上海整个地区去拉一个群。这个在全国各地都是很常见的一个形式。就一只流浪猫的这个绝育费用，可能一只公猫200块钱，一只母猫300块钱。一个人去承受的话，就会觉得哎有点贵。但是我们把这个费用平摊一下，我们有10个人去承担，一个人可能20、30块钱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 TN2 组织的一个发起的一个原因。然后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去把这个流浪的动物尽可能多的去绝育掉。所以你可能也会在路边看到这个有流浪猫去有剪耳的这样一个情况，就耳朵上有个小豁口，那这只流浪猫就是被绝育过的。
是的，这个还是挺常见的。像我们小区里面，我看到过有3只猫，就是见到的3只猫都是被剪过耳朵的，所以都是已经绝育过的。像这种猫，
对的，对的，是的。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们是有这种专门的组织，就是会定期的去给小猫绝育，是吗？那像这种的话，经费都可能就是来自于像你们这样的一些人资助的一个组织过来给他们绝育的。
对，是的，就互相资助。
说到绝育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就是，养猫养狗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跟刚刚你说的两种资助的方式不同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人会考虑就是要不要把猫或者狗给它绝育，就是考虑的也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首
对，
先就
是的。
是，像我之前也会考虑，就是说这个猫猫狗狗就是不绝育，可能是不是能让它体验更完整的人生？然后
不是
是，
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矛盾的点就是，可能就是如果不去绝育的话，像我养的猫，它可能就会在家里面随地尿尿，或者说等它发情的时候，它会乱叫嘛，就会很矛
对，
盾。所以还是
对，
最后
是的，
其实还是绝育了。所以像
对。
我认为还是对猫也好，其实对人也好，其实绝育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对于绝育这块的话，我也是有一点点的经验，想要去分享一下。就是首先的话，就是小猫咪它对于这个发情还有生孩子，然后以及这个交配的话，它是没有任何快感可言的。说实话，就是这个是有这个研究说明的，尤其是对于小猫的这个交配来说，它是没有任何快感的，它只是一个天性的一个支配。然后去让他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可能对于人来说，就是人的想象来说，小猫咪可能是没有那么快乐的。然后再有就是它的后续的这个繁殖生小猫咪带小猫咪也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体验， 如果说它绝育掉的话，它就可以一辈子去做一个快乐的小猫咪。另外的话是猫或者是狗，它到一定年龄之后，因为猫的和狗的话，它如果可能到个7、8岁，它就算是老年猫了。那这个时间段，如果它之前没有绝育的话，就不太适合去做绝育了，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的。一般医院都不会去建议它去做这个绝育。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去宠物医院去过去坐一会儿，就是观察一下，就是可以看到老年狗或者老年猫，因为这个子宫蓄脓或者说一些生殖方面的一个疾病来就诊的是非常多的。然后我当时带小猫去打疫苗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医生有一个这个感叹，说啊，怎么病得这么严重了？都已经这个瘤已经非常大了，为什么小的时候不尽早的去给它绝育掉呀？然后给宠物主人就是问得哑口无言的，就这个情况其实也是非常能理解的，因为很多宠物主人他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渠道去了解这个知识的，他并不懂就是这个绝育它有什么样的好处以及不绝育这个风险点会在哪里所以本次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这个宠主去避免这方面的一个风险。
那最后就是因为你可能养宠的经验也比较丰富嘛，然后我作为一个养了一只猫，可能也就只有1年多的时间的一个新的养宠人的角度来问你几个比较养宠的人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吧，然后你可以就你的经验说一说。像第一个，像养猫的话，就是如果说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嘛，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怎么去评判他自己有没有养猫这个条件？所以你会就是怎么说？
好，这个其实也挺明确的，就是最主要的一点的话，是一定要自己经济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去养自己的时候去养这个猫。就比如说你还靠父母养的时候，你想去养只猫，这个我是非常不推荐的，因为你喜欢猫，但是你的父母不一定喜欢猫。如果说你的父母不喜欢猫，他要把你的猫扔掉，那你该怎么办呢？对吧？你是没有办法去保护好自己的小猫的，所以这个时间阶段是不推荐去养猫的。那么在自己的经济独立之后，在合租的阶段，它也是有一定的不安全性的。如果说我们经济能够独立到可以自己整租一套房子，或者说去住一个公寓，那这样的话会给小猫提供一个安全的、稳定的一个环境。那我是比较推荐养猫的。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经济能力一定是要在能够照顾好自己，并且有一定存款的这个前提下，有额外的余额就是余出的这个钱能够去给到小猫咪，给到小宠物，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比较推荐去养猫的。然后养猫之前一定要去做好一些科普类的学习，然后就是掌握一下养猫要必备的哪些物品，就是吃喝拉撒，其实简单来说吃喝拉撒，然后一些玩具，然后可以去豆瓣上面去加一些学习小组，然后不打无种之仗，学习好了之后就可以迎接一只自己的小宠物了。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要养一只猫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不是一只品种猫，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吗？
这个我其实非常尊重个人的一个意见，因为可能有的人他就是非常喜欢某一个品种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喜欢布偶猫，非常可爱，非常粘人，然后喜欢一些什么金渐层啊这种，我都非常理解。然后如果说也愿意去接受这个田园猫，你也会发现田园猫的一些非常多的可爱之处。那这个其实还是看个人的喜好，都可以，只要是这个正规渠道，小猫是健康的，品种猫就是跟正规猫舍去买，然后这个田园猫的话就跟一些救助机构去救助代替领养，就蛮好，不是领养代替购买就蛮好了。
绑架代替领养也很好。
对，是的，自己绑架，那不参与感更高了吗？
好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像现在哦，比如说在上海，就是逢年过节，很多年轻人都会回家嘛，所以像一般这种猫猫狗狗的话，就是怎么样能让它在这种比较长时间的一段假期里面能够活得比较好一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有的有的，就是首先的话是不建议去把猫猫狗狗去狗的话我不太清楚啊，就是单说猫是不太建议去寄养出去的，因为小猫的话它领地意识比较强，它如果换到了一个新环境，并且这个新环境没有一些熟悉的陪伴，比如主人啊，还有一些它的这个物品的话，或者说这个环境比较嘈杂、比较吵的话，就会 引起它的这个应激的一个反应。那应激反应的话，轻的话可能过一段时间自己消化就好了，如果重的话，最严重的时候就可能当场猝死，所以这个是非常不推荐的一种方式。比较推荐的话是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是可以找这个我们某鱼啊、某宝啊，去找一些这个上门来喂养的一类人群。一次的话好像是30到50不等，他会去帮你的猫铲屎、换粮、换水，并且会逗猫玩一会儿，会给你拍视频，这个是蛮好的。另外一种的话，如果说不是长时间的，如果7天的话，这个小猫准备超大的猫砂盆，我们家是这个婴儿浴盆。我当时是有一次7天回家的话是，当时是2只猫，然后2只猫是3个大的婴儿浴盆，再加一个大的猫砂盆，总共4个猫砂盆，然后再加一大碗水，好几碗粮，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猫砂盆也还算干净，还够用，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小猫在自己安全的环境的话是比较放心的。
最后再问一个吧，就是如果说想要养一只小猫的话，一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就是不管说是买还是领养，可以介绍一下吗？
如果说是买品种猫的话，我们可以去找一些这个大的猫舍，然后大的猫舍可以去有一些学习途径，你就比如说上小红书上去搜，上豆瓣上去搜，都可以学习到，可以了解到，可以去加一些这个讨论，然后另外的话也可以去实地考察，就是去他们猫舍实地去看这个猫舍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有没有把这个。怎么说？产妇猫有没有照顾得很好？猫舍的环境有没有很好？都可以作为一个考察项去看。然后，如果说是这个领养的流浪猫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范围。田园猫的这个身体素质都是蛮好的，我们就挑一个合眼缘的，然后其实就可以了。
哦，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然后非常开心的，今天其实也是学到了很多养猫的一些干货吧。我觉得对我还是挺有用的。然后下次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邀请你作为返场选手，再来跟我们聊一聊。
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嗯，好，非常
下
感
次再
谢。
约。好的，
好，嗯，拜
好，拜
拜。
拜，拜拜。